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2回。韩立这个时候发现，偃月宗女弟子们似乎习惯了被这么多人同时注视，仍面不改色地说笑自如，有的甚至还直视注视之人，飞了几记媚眼，让那人是腿软骨酥，不知所以。但是男弟子的表现截然相反，他们一个个怒目而视，特别对自己身侧的少女尤为上心，恨不得回瞪每一名注视之人。韩立微微一笑，看对方男女两两站立一起，就可明白这些男女啊，即使不真是情侣身份，但也肯定是练功中安排好的一对，所以男弟子才会如此愤怒。他们恐怕早已把身侧之人当成了私有物，即使那些女弟子并不是如此认为。韩立注意到，这些男弟子怒目回视之人，并不仅仅是黄风谷这边，竟然连那清虚门那边也有份儿。好奇之下，他转脸一瞧，果然那些气血方刚的小道士正时不时地偷瞅上少女们几眼，然后又赶紧收回目光，生怕给别人看到一样，显得鬼鬼祟祟的。韩立强忍住心中的好笑，生怕笑出声来。不知道是否是自己的错觉，韩立总觉得偃月宗女弟子对小道士飞媚眼的挑逗动作，竟然比对黄风谷这边还要多上一些，这让他无语了半天。不过转念一想，韩立心中一凛呐，他们这些弟子来此地可不是打情骂俏的，而是要在禁地之中做生死之战。如果各派年轻的弟子遇上的是偃月宗的女弟子的话，恐怕还没开打就要输上三分呢。毕竟直接向这些妖媚的女子下狠手，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到的。更让韩立郁闷的是，这偃月宗此行的弟子怎么无论男女都是如此年轻，就连一位年纪大些的都没有，这可实在是不合乎常理呀！要说这些人都是驻颜有成的老怪物，韩立绝不相信。看他们轻佻的举动行为，顶多就是二十来岁，哪有一点老成的样子？可这血色试炼是有名的送死之旅，不可能有这么多年轻人主动送死。即使有，也不可能都是一对一对的，他们的情感全深厚到共赴生死的地步了，这可打死韩立都不信呐。黄风谷和清虚门可都有一些老者出现在阵容中，他们因为大限将临，即使不参加这禁地之行也活不了多久了，因此望同最后一搏，假若真能换取筑基丹成功，再侥幸的进入筑基期，那就一下子翻了身。虽然说在修炼期结丹期肯定没有指望，但能多活个百余年那也是捡来的呀。虽说抱有此种想法参加血色试炼的老者并不多，但两派加起来也有七八位啊，可偃月宗却无一人，这在韩立的眼里的确有点诡异。李师祖和道士似乎也发觉了不妥之处，二人脸色更加阴沉，虽然嘴上还和偃月宗的霓裳仙子说着话，但那副心不在焉的神情那是谁都看得出来的。不久之后，其余四个门派陆陆续续的到来了，最让韩立印象深刻的是巨剑门和灵兽山的人。巨剑门全部都是男子，人人一身黑衣，后背着一把一人高无鞘巨剑，神色冷酷无比，一个个是杀气冲天。而灵兽山的人呢，则身披花花绿绿极为招摇的衣裳， 并且身上各种皮囊口袋全都一大堆，并隐有活物在里面鼓动不已，让其他门派的弟子看了心里直发毛啊。化刀屋和天阙堡的人除了服饰各异之外，总算在韩立眼里啊算是正常之人，和黄风谷的弟子一样窃窃私语，神情紧张的大有人在。在各派领队之人一起商量开启禁地的步骤的时候，韩立仍然没闲着，四处打量各派的棘手人物。对一些功法在13层顶峰的高手，韩立是打着能躲就躲，能逃就逃，实在不行再从背后下的主意。他绝不希望再和陆师兄那次大战一样，把自己弄得一滴法力不剩。要知道，这里可和上次完全不同，此次面对的不是一个对手，而是一大批红了眼珠子的修仙者，若是不留有余地，此刻保持反击之力最先淘汰朱局的人中肯定会有他一个。正边看边暗自思量的时候，韩立突然感到似乎有人在注视着自己，他心里微微一惊，不禁朝着感应到的目光望去，一个灵兽门的女弟子有些躲闪着望着韩立，看其秀丽的面容竟有些熟悉。韩立心中很惊讶，把自己认识的女子都在心中过滤了一遍，一个纤细的身影浮现了出来，是她，那个在太南会上卖金珠笔给自己的少女，她怎么会入了灵兽门的门下呀，还来参加这血色试炼。韩立啊终于认出了比以前更加俊俏的少女，心里头却有些疑惑，但是对方那种动不动满脸羞红的模样他至今记忆犹新，对其是大有好感。想到这里，他不禁冲着少女笑了一笑，少女显然瞧得很清楚，双颊刷的一下子布满了红晕，还和以前一样的容易害羞。一名络腮胡子的男子站立在少女的身后，似乎注意到了少女和韩立的举动，脸色一沉，昏厉一声对少女说了一句什么话，少女立即神情苍白，低头不语，再也不敢向韩立这边随意张望了。这名男子啊还不肯罢休，用恶毒的眼神狠狠地盯了韩立一眼，其警告之意分外的清楚。韩立皱了一下眉啊，看来少女在灵兽山的日子很不好过，这络腮胡子竟是刚才注意的棘手人物之一，有13层的功力，少女被这么一位给盯上了，肯定苦头吃了不少。不过韩立自持不是灵兽山的人，况且一进禁地不是敌人也是敌人了，自然不卖对方的账，毫不在意的忽然冲对方啊做了个鬼脸儿。韩立的这番举动气得络腮胡子满脸滴血呀，但是拿韩立毫无办法，只好又转头冲着少女低吼了几句，惹得附近的灵兽山弟子都纷纷侧目以视，大多人呢都冲少女露出了鄙夷之色。韩立心中温怒，对少女怜悯之心大起，不过因为隔得太远了，络腮胡子具体说的是什么他是听不真切的。为了不让少女再受委屈，韩立呢也就不再挑拨这不知怜香惜玉的莽汉，否则韩立自信他有足够的手段让此人气得七窍生烟，无可奈何。这个时候啊，各派的祖师们商量完毕，分别返回了本门的队列中，然后带着小辈们腾空而起，向传说中的禁地飞去。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次时间很短，向着元武国交界的方向短短飞行了数个时辰之后， 就在一片宽阔无边的黄土坡前落了下来。此地除了一堆堆的石头之外呢，连一根小草都没见到，一眼望去到处都是黄茫茫的颜色。难道就在这里？韩立和其他人一样大感意外，这实在不像能孕育天地灵物的所在呀。几位结丹期的高人又在一起聚首说了几句，然后聚剑门的那位身材魁梧的高人突然独自走了出来，向前方走了十几步才停住了脚步。他伸出左手，上面黄光涌现，往地面上那么一抓，一道黄龙似的泥流就被提了起来，并在他手上凝结成了一把黄泥组成的巨剑。另一只手的手指啊，则从手柄处往剑尖方向轻轻一抹，一道白光随着手指所到之处亮起，泥剑竟然刹那间变成了灰白色，成了一把沉甸甸的巨石剑。这一手化泥为石的终极法术，让七派的弟子看的是啧啧称奇，大开了一番眼界啊。可做完这一切的巨剑门高人并未就此罢手，而是双手持剑，身子一错，大喝一声，把石剑快如流星的扔了出去，直向正前方的空中击射而去。接着震撼人心的一幕出现了，石剑仅仅飞出去数十步远，就似触动了什么，突然一震之后就化为了粉末。接着虚空中大片的青光涌现，铺天盖地而来，把所有人的肌肤都映成了青色。在众弟子心惊胆颤之际，青光无故的激烈翻腾起来，呼啸着化为了无数的风刃，并到处狂刮个不停，组成一堵风雨不透的风刃之墙。沿着风墙向两侧望去，全都是无边无际，不知一直延伸到了何处，到处都是轻蒙蒙的风啸声。相信若有人进入墙内，立刻就会尝到凌迟而死的滋味，会被乱刃千刀万剐呀。这就是此处的禁制，果然看起来惊人呐！不知有何种神通上古修士才能设下如此庞大厉害的阵法。黄风谷的护门大阵和其他一比，就如同小孩子的玩意儿一样，不值一提啊。韩立暗自感叹道。此刻巨剑门的高手摇摇头就掉头走了回来，而其余的领队则宣布时候未到，叫众弟子先歇息片刻，一会儿再开启禁地。就这样，每过一个时辰左右，那巨剑门之人都会做一次同样的事情，来测试禁制的强弱。直到了第四柄石剑扔出的时候，禁地涌出的青光和形成的风刃才明显大减。一见此景啊，其他六名结丹期修士不约而同的飞身窜了出去，并肩站在了一起。李师祖一伸手，从手掌处缓缓冒出了一柄戒尺状的物品，接着发出银色光芒击射出去。道士则一拍自己的后脑勺，把嘴一张，一道寸许长的青光从口中喷出，迎风而长，变成了一柄数尺长的飞剑。其余五人身上也各自飞出了一件耀眼至极的东西，粉红色的缎带、龙形的拐杖、黑黝黝的巨剑、冒着红光的长刀、黄光闪烁的大印。七个人七样物品变相辉映，摆成了圆环形，直接冲向了风刃大阵。他们就是这几人进入结丹期后，经过常年苦修淬炼才略有所成的法宝。各派的弟子不敢怠慢，在其他筑基期长辈锋刃吩咐下，全都站在了七人身后，分成了七列，准备随时进入禁地。轰隆隆一阵巨响，七件法宝和锋刃们短兵相接了，各色的光芒四箭飞射， 并时不时地发出呜呜的怪笑之声，让一旁观看的弟子们紧张万分呢。李师祖的戒尺滴溜溜地转动着不停，其上的银色光芒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如同通灵一样，将无数的锋刃击得粉碎。青色长剑则幻化成了十几丈长的蛟龙，每一剑劈出之后引带着怪鸣之声，惊人心魂。其余五件法宝也各显神通，特别是那枚天雀宝高手的黄色大印，身世最为浩大，每一次砸下的时候都胀得如同小山一样的巨大，并同时爆发出风雷之声，但一飞回时又缩回了原形，但其飞动起来似乎有点笨拙迟缓的样子。七件法宝的威力虽然惊人，但和减弱了许多的锋刃大阵相比还是吃力无比，每一步的锋墙中推进都要花费好一会儿的功夫啊。没多久，七个人的额角上都隐隐带出了汗迹。激斗了三四个时辰之后，七个人是汗如雨下，但所驱使的法宝们终于占了上风，在风墙上硬打出了一个丈许高的圆形通道，通道内黑乎乎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楚。快进，我们可坚持不了多久，道士率先喊出声来，因为七个人中他的法力最浅，流的汗也最多。七派弟子闻言不敢怠慢，全都互相穿插着一批批的飞入了通道内。这个时候人人都沉默无语，神色阴沉，谁都知道一旦进入了禁地，所有人立刻就成了生死大敌，即使是同门师兄弟也都会变得不可相信。韩立排在队列的中后位置，前面呢是巨剑门的弟子，后面则是化刀屋的人。通道并不长，二十来丈的距离一闪即过，韩立一飞出出口，还没有看清楚眼前的情形，就觉得一阵的天旋地转，眼前一花，人就从出口的地方消失的是无影无踪。灰黑色的腐烂地面，不停冒着气泡的浑浊水坑，奇形怪状的扭曲树木，脚下不知名的血红色小草，空气中弥漫的是刺鼻的味道。这一切都是韩立刚清醒时感受到的一幕。顾不得对这奇异的环境发出疑问，韩立先警惕地往四周扫了一眼，看看是否有他人在这里。毕竟危险最大的出处还是来自一同进入禁地的他派弟子，看来比较走运呢。附近数十丈内除了韩立自己外再无他人，他轻出了一口气。不过他并未就此放松了戒备，而是一只手扣了张符，另一只手呢拿了那套金符子母刃以作万全之策用。这个时候韩立才能静下心来，仔细地观察所处地方的古怪。对自己突然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韩立并未吃惊。早在禁地之行前，那些管事的就给他们这些弟子一人发了一份有关禁地的详细资料。在资料里提到了一踏入禁地的人呐，都会被里面还在起作用的某种挪移阵法给瞬间转送到禁地的各个角落。至于到底是何处，就看每个人的运气了。有可能传送到最核心的地带，在那里呢，一出现就有大把的灵草可以收集，这是走了大运的家伙。也有可能一经传送啊，面前就有数只妖兽注视着，不经过一番血战根本无法安全脱身。至于更倒霉的家伙，干脆啊直接送到了某处绝地里，马上就一命呜呼。当然这种情况出现的最少，出现的最多的还是如同韩立这样传送到了禁地的角落里，只能自行摸索着前进。之所以会出现以上的情况，据那些前辈高人推断呢， 是因为他们迫近进来的方式并不是正确的进入方式，当然会触动某些小禁制而出现一些意外了。此刻韩立的心里头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不知道此次来到这个地方还能不能活着走出去。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3回。